第44章，过约旦河。以色列人因他们的领袖逝世极其悲伤，他们举行特别的丧礼30日来聚丧追悼。他们在他去世之后，才充分领会到他智慧的劝告、父母般的慈爱，以及那毫不动摇之信心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这时他们以空前深切的感激来回想他在世时所给他们的宝贵教训。摩西死了，可是他的影响并没有消逝，这影响继续存在，并在百姓心中又复发了。这一个圣洁无私的人生必长久存留于百姓的记忆之中，并以潜移默化的能力影响他们的生活。连那些在他生前忽略他教训的人，这时也受了他的影响。正如太阳西沉之后，余晖仍照耀在山峰之上，照样在纯全圣洁良善的人去世之后，他们的工作仍将长远发光，照耀世人。他们的行为、言语和榜样必要流芳百世，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百姓固然因他们的莫大损失而心中忧伤痛苦，但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被上帝丢弃。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仍旧停留在会幕之上，证明他们若遵守上帝的命令，他仍要领导并帮助他们。这时约书亚已是以色列人所公认的领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战士，他的天才和德行在百姓这一段历史中是特别有价值的。他是勇敢、刚毅、坚韧、敏捷、廉洁的。在他治理百姓时，他并不顾自己的利益，而最可取的乃是他对上帝所存的活泼的信心。这就是上帝所拣选率领以色列军队进入应许之地的人的品德。当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期，约书亚曾做摩西的主要助手。在上帝招呼他担任领袖之前，他那安静而不夸张的忠贞，在别人动摇时所表现的坚定，以及在危险之中固守真理的精神，早已显明他是有资格继承摩西的了。约书亚对当前的工作极其焦虑，毫无一点自信心。但他的惧怕被上帝的应许消除了。上帝对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遥远的黎巴嫩高地到大海的边岸，往东直到波拉大河流域，都要做他们的境界。上帝在发了这个应许之外，又加上一番训诫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耶和华的指示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不可偏离左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时以色列人仍然安营在约旦河东岸，这条河就是他们攻取迦南的第一个天堑。上帝先对约书亚说，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他虽然没有得什么指示怎样过去，但约书亚知道上帝既已吩咐，他就必为他的百姓开路，使他们可以过去。这勇敢的领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立刻开始准备前进。在约旦河西岸不过数里之遥，正对着以色列人安营之地，有一座坚固的大城耶利哥。这一座城实际上就是迦南全境的索要，对以色列人的成功可算是一个相当可畏的障碍。所以约书亚差派两个青年人前去窥探那城，以便确知该城的入口、资源及其防御的实力。这时城中的居民已是惊惶疑虑，非常警惕， 所以这两个探子是冒了很大的危险而去的。幸亏在耶利哥有一个妇人喇合，不顾自己性命的危险掩护了他们。为报答他的恩德起见，他们就应许在城破之日保护他得免于难。探子安全的回来了，报信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他们在耶利哥的时候，喇合曾对他们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这时已下令准备好前进，百姓要备办三天的食粮，军队要准备一切作战，众民全心服从他们领袖的计划，并向他保证必要信任他，支持他，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以色列全营离开石亭皂荚树林中的营盘，下到约旦河边去。他们都知道，他们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就不能希望过河。现在正是春天季节，每年此时山上积雪融化，使约旦河水涨过两岸，以致人在平常的渡口无法过河。上帝有意要用神奇的方式使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书亚蒙上帝的指示，吩咐百姓自洁，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罪，并洁除外表的一切污秽。他说，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柜要在众民的前面引路，当他们看见祭司抬着约柜，耶和华同在的象征，离开营盘的中心地点前往河边时，他们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至于过河的步骤，早已事先一一告诉他们。约书亚又说，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到了指定的时候，他们就出动了。祭司肩上抬着约柜为前驱，百姓已蒙指示要跟在后面，但必须与约柜相隔约有二里之遥。当祭司前行到了约旦河岸时，众民都以深切的兴趣观看。他们看见祭司抬着约柜，稳稳地向着怒涛汹涌的河流前进，直到他们的脚踏入水中。那时，上流的水忽然停住，下流的水全然断绝，河床就出现了。祭司遵着上帝的命令，到约旦河中站定之时，全军都下到河中，过到对岸去。这样，全以色列人心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知道那停住约旦河水的能力，就是40年前曾为他们的父老们在红海中打开出路的能力。众民尽都过去之后，约柜才被抬到河的西岸。约柜一到了安全之处，祭司的脚掌刚落旱地，那被拘禁住的河水便开放了，浩浩荡荡，浪花翻腾的冲流下去。后代的人也要看到这大神迹的证据。当祭司抬着约柜在约旦河中站立的时候，就有事先选出的12个人，每支派一个，从河床中祭司站定的地方各拿一块石头扛到西岸去。这些石头要带到河那边，立在他们第一个安营的地方，留作纪念。百姓要向他们的子子孙孙传说上帝为他们施行拯救的故事，正如约书亚所说的，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他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个伟大神迹的影响， 无论在希伯来人身上或在他们的仇敌身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向以色列人保证上帝必继续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这是一个凭据，证明他必要借约书亚为他们行事，正如他过去借着摩西所行的一样。这艰巨的任务曾在40年前动摇他们祖宗的信心，故当他们开始去征服那地的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保证来坚固他们的心。故在过约旦河之前，耶和华向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结果这应许实现了。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上帝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施行他的大能，是为要增加四围列国对他们的惧怕，这样就具备了条件，使他们更容易得到完全的胜利。当上帝在以色列民前面停住约旦河水的消息传到亚摩利王和迦南王耳中时，他们就都胆战心惊，张皇失措了。希伯来人过去曾经杀了米甸的5个王以及强大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如今又过了这涨水的约旦河急流，这就使四围的列国极其恐惧。对迦南人，对以色列全会众，对约书亚自己，这就是明确的凭据，证明永生的上帝、天地的主是在他百姓的中间，而且他必不撇下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希伯来人在离约旦河不远的地方安营，这是他们在迦南地的第一个安营之处。约书亚在这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守逾越节。自从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叛逆以来，他们一直没有举行割礼的仪式，就证明他们已经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这约是指定以割礼为记号的。而且那纪念他们从埃及蒙拯救的逾越节也没有举行，这证明耶和华对他们想要回到为奴之地的欲望甚是不悦。虽然如此，如今他们被弃的年代已经满了，上帝重新承认以色列为他的子民，而且立约的记号也恢复了。一切在旷野中出生的百姓都受了割礼，于是上帝向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为假物记忆起见，他们安营的地方就叫做吉甲，就是滚或滚开的意思。因为希伯来人不能像他们所预期的，在离开埃及不久之后就占领迦南，信奉异教的国家曾侮辱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仇敌曾因他们长久在旷野漂流而得意，并曾讥诮说，希伯来人的上帝不能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如今耶和华既为他的百姓分开约旦河的水，就明显地显示了他的能力和恩典，他们的仇敌也就不能再侮辱他们了。正月14晚上，百姓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他们多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就此结束，以色列人的脚终于踏进应许之地了。